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优秀教师于涛面临非法庭审，湖北十堰市610恶警常武遭恶报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高州市法轮功学员、优秀中学教师于涛先生今年3月初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于华丹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目前面临非法庭审。由于疫情原因，高州看守所不能会见，两位维权律师已经寄手续到茂南区法院。今年45岁的于涛从事教育工作18年，由于身体原因，他修炼了法轮功。他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高州市教育局降级安排到大井镇天堂村小学做教师，但是于涛对此无怨无悔，对教学尽职尽责，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去年8月的一天，高州市国保城南派出所七八个警察来到于涛家里，当时于涛外出不在家，警察威胁恐吓于涛未成年的儿子打电话，于涛接到儿子的电话后回到家，遭到高州市国保绑架，后送到高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到高州市检察院，后又移送到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至今已经八个多月。自从于涛被关押后，他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于涛的母亲和妻子多次向有关部门对执法犯法的公安局人员控告，希望得到善良正义的人士支持关注。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张湾分局国保队长常武今年3月8号凌晨3点在睡眠中突然死亡，结束了他罪恶满满的一生。终年51岁的常武追随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至少有20年。常武自入职起一直在十堰市毛涧区国保大队，后任职为副大队长，专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构陷和侦办。20年间经他手非法超过的法轮功家庭至少有数百户之多。据知情人士披露，2017年3月十堰国保搞的所谓313大案，当时涉及多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朋友，常武带队抄家的不下100多户，管辖地域涉及毛涧区、张湾区和东风公司在十堰的多个小区。除此之外，所有辖区内迫害法轮功的抄家行为都有他参与，而每次抄家都是由他指挥并亲自动手，什么都不放过。常武凭借抄家之便大肆敛财，逼迫被抄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交钱办事，金额不等。同时，常武对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还进行多方面迫害，包括骚扰、绑架、庭审、判刑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常武睡梦中离奇死亡，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在此忠告那些与中共保持一致，还在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公检法人员，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修炼人的罪行还会殃及子子孙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传播真相；新西兰庆祝 3.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民众支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6号周六，来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四个地点举办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活动，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这天伦敦难得的阳光明媚，大街上有许多游人，法轮功学员们在伦敦人流量最多的莱斯特广场、圣马丁广场、中国城、大英博物馆等地摆放了法轮功摊位，从中午一直到傍晚，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来自印度的沙雷恩先生认真看了展板和法轮功功法展示，把展板的内容拍摄了下来。他告诉法轮功学员，我要把这些消息发给我在印度的记者朋友，这个迫害太残酷了，毫无人性，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埃罗纳·纳玛尼是一名研究生，他第一次在中国城听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他表示，揭露迫害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要让全世界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要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你们的请愿书，让更多的人知道。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6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庆祝3亿9千万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奥克兰难民委员会成员、新西兰人权律师、基督教组织以及民运人士到场祝贺。活动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的表演以及功法演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很多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互动。来自奥克兰难民委员会的马克庄到场表示支持，他在演讲中说，我见过很多逃离中国躲避中共迫害的人，其中很多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学员发动恐怖和残酷的迫害已经23年了，中共试图控制每个人的思想和理想，这就是他们不能容忍法轮功学员的原因。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祝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18年来的辛勤工作，使3亿9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消息，发生这样的退党大潮一点都不奇怪。正如国际大赦组织最近的2021年中国年度报告所记录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法轮功学员和一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强迫活体摘除器官，这是一种国家认可的谋杀。卡米欧拉·奥是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收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小莲花和传单，他看了传单以后非常认同真善人理念，决定开始学练法轮功。他说，这就是我的人生信仰，我的人生准则，现在不少的孩子都缺乏善，心里充满了愤怒、沮丧和贪婪，他们都需要这样的理念，一旦他们有了这样的理念，他们就可以感到平静、轻松、祥和，身心才会健康。我希望他们都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从事旅游业的克里斯从澳洲来新西兰探亲，他去过很多国家，他说，我爱中国人，但是中共不好，中共不等于中国，因为在中国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媒体也没有自由。他最近看了在奥克兰上映的电影《沉默的呼声》，他说，这个电影之所以拍得好，因为它使我们从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故事看到了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中国人承受这种苦难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4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闯病业关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9号。一直以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帮助闯病业关同修，大家都很热心的去帮发正念，一起交流向内找，在法上共同提高，希望同修很快闯关，而有的却事与愿违。特别是近一两年多来，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有增不减，甚至有很多修炼不错的同修也被病业夺去了生命，给讲真相救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我想把我帮助同修闯关的做法与同修交流，下面仅举几例典型例子切磋。一、瘫痪半年多，三天下地走路。2004年初夏的一天，我去集市讲真相，遇到家乡 A 同修，因多年未见，我就问他，三村那些同修都好吗？都还修吗？他说，720后，好几十个大法学员几乎没人修了，搬走的搬走，离世的离世，现在就剩我和明两人，但也是带修不修的。明现在瘫痪在床都半年了，生活都得靠她丈夫伺候。我隔三差五去她家学学法。我听了真着急，决定把明接到我家来，想帮她闯过病业关。第二天我就下屯到明家，与她丈夫说明来意，她丈夫同意我把明接到我家，并叫她姑爷开神牛车送我们回来。姑爷把明背到楼上，搁到床上就走了。下午明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我家有20多人在学法。学完法，我留下一位老同修陪伴明，因我那天要上晚班。这时明要去卫生间，叫老同修背他去。我说不能背他，让他自己去。明说我走不了了呀。我说谁走不了了呀？你是大法弟子吗？他说是。我说是大法弟子能不会走道吗？谁不让你走你就偏走，他说了不算，你自己的身体不得你自己主宰吗？你就下地走，师父会帮你的。然后明就下地一点点扶着沙发和墙挪到厕所，到卫生间只有3-4米远，往返用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床上。我上夜班，临走前又再三叮嘱老同修，晚上明在上厕所你千万不能背他去，不管他用多长时间挪到厕所你都不用管他，不能把他当病人伺候，你就发正念加持他，这样才能真正否定旧势力对他的迫害。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吃饭，明说他不会拿筷子，只能用羹匙。我故意说我家没有羹匙，只有筷子。明又说我吃不了干饭，只能喝粥。我说你在家待着喝粥不饿，我还得出去工作，喝粥能行吗？再说大法弟子吃什么不行，哪有那些挑头。再有今天中午你得做饭，我干活一点钱回来吃饭，中午做大米干饭炖豆角，可别耽误了，下午大家还得来学法。他瞅了瞅我，无可奈何的没说话，我就走了。他瞅了瞅我，无可奈何的没说话，我就走了。我中午回到家，看饭菜都做好了，都摆在茶几上。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我也没问他怎么做的饭菜。我和他说，以后我出去工作，都你做饭，中午我回来吃饭，下午大家一起学法。第四天，明在床上双盘学法练功3个半小时，下地去厕所神奇般就能走了，不用扶墙扶沙发了。明高兴地抱着我就大哭起来，嘴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我说别谢我，谢谢师父吧。他说是，谢谢师父。他在师父法像前磕3个响头，我又留他待了3天，第7天他自己回家了。二、 出现脑血栓假象，四天上级讲真相。2020年6月，一天晚饭后，同修华的丈夫没有修炼法轮功，来找我说，华在家躺了两天了，左半身脚手不好使，像脑血栓症状，叫他上医院，他不去，非说他没病，叫我来找你，你快去劝劝他吧。我换上衣服就去了他家，去他家一看，华躺在床上，紧皱眉头，表情痛苦。我说，你真行啊，这热乎拉天的，不吃不喝的，就这么躺着。华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起不来，一睁眼是天旋地转，恶心要吐。我考虑到她丈夫也在，就说，你看看你行不行，估摸不行，你该上医院就上医院，别让家人为你担心。华说，我不上医院，我没有病，就是心性掉下来了。我说，既然你没病，那你还躺着装什么病，起来。华真就坐起来了，我俩开始发六点正念一小时，然后与他交流。明慧交流文章中，同修自己闯病业关的例子如何向内找的。这时我脑中打出一念，练功是最好的调病。我说，咱俩练功吧。华下地拉着腿扶墙去了卫生间，回来我俩练功。他练功每个动作都不准确，也不到位，我要求他必须练到位。练头前保轮时，他左胳膊刚一抬起来就撂下，我就喊他抬起来，就这样抬起放下，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到头顶保轮时，他左胳膊刚一抬起就放下来了，我看这个动作难度确实有点大，我就来到华跟前，用我的胳膊靠着华的左胳膊上协助练完。到两侧保轮时也是抬起放下，我就喊他抬起来，反反复复的一小时保轮总算练完。接着第三套第四套我都要求他必须练到位，练神通加持法双盘一小时。练完后华说，姐，头顶保轮时你把胳膊靠在我的胳膊上，这一瞬间一股热流通透我全身，感觉到一股慈悲的力量在加持，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接着我俩学习讲法，12点发完正念。临走前我告诉他，明天早晨起来该干啥就干啥，你丈夫和女儿问你怎么样，你就说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别让家人为你担心，因为咱是为他的。二是你说好了他就好了。明天晚上你去我家还是我来你家？他说，我上你家。我就回家了。第二天华六点前来到我家，我说，你真行。他说，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来的，就像脚踩棉花团一样，感觉脚离我很远。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不能摔倒，不然会给大法抹黑。接着我俩发正念一小时，学一讲法，然后练动静功。我强迫他动作必须达到标准到位。抱轮时他左胳膊抬起来能待一会儿了，再放下来我就让他抬起来，反反复复的抬起放下，总算把一个半小时动功练完。练神通加持法练到半小时时，他就有点坐不住了，要把腿拿下来，我不让他拿，疼得他嗷嗷直嚎，我也不让他拿下来。我说，昨天都能盘一小时，今天为啥不能坚持？他说，昨天腿麻没知觉，今天他就疼了。我说，这不是好事吗？说明你的血管通了，那更得坚持。他就哭着坚持到一小时练完，12点发完正念，自己回家了。第三天晚上学完一讲法，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12点发完正念。我说，明天是咱当地集，咱俩上集讲真相，你去不去？华说，去。第四天上午八点半我俩就往集市走，一路上华老是挎着我胳膊走，我也没想他腿还没有完全恢复，还以为他就这习惯走路好挎着别人胳膊。后来他跟我说，因为他走路脚没有跟，挎着我胳膊心里就有底。干完集临回来时，华买十斤黄豆，我就象征性的问一句，用我帮你拿吗？华说，不用。我告诉他，用你左胳膊挎着，他就用左胳膊挎着，右手拖着袋子靠在身上，从集上一直抱到家，大约有2里多路程，我一下也没帮他拿。 自那以后，我俩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开始他不会讲，就帮我发正念，慢慢他也会讲了，敢讲了。现在华天天出去讲真相，成了一名讲真相能手了，学法背法向内找，整体有事他都能圆融配合，都很精进。不但如此，华现在还带两个闯出殡业关假象同修一起学法呢。三，几天不吃不喝，生命垂危，五小时后能吃能喝能行走。2021年11月21号晚5点多，进同修来找我说，弟媳一惊，几天不吃不喝都起不来床了，你陪我去看看吧。我自己不敢去，怕惊的母亲骂他不给开门。殷锦的弟弟去北京正实法被开除公职，惊的母亲认为是锦造成的，所以看到锦就骂他，不准锦去惊家。我说他不开门咱也进不去呀。锦说我这儿把钥匙给我了。我俩就往惊家走，一路上我和锦说，要想让金好起来，今天必须把他带出来才行。金说他妈能让他出来吗？再说出来上哪儿去呀。我说去我家。说着就到了金家，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就自己开门进去了。进屋后，金就向金的母亲说明来意，我就直奔金的房间。进屋一看，金蜷缩着躺在床上，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大黑眼圈，双目紧闭，面无表情，就这一口气在那儿呼哒着。我上前与金说话，他也不吱声。我就大叫一声，金，我今天来接你去我家，是师父安排的，师父不想放弃你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你想不想跟师父回家？就这一次机会，你在家也怕，外也怕，自己不能主宰你自己，交给别人来管，那谁也没办法。你看看你现在都啥样了，蒙张纸都能哭了，今天我接你不走，那你就等着某某来接你吧。是金刚刚离世两个月也修大法的丈夫。你知道你丈夫出殡那天，你家亲朋好友对大法是什么看法吗？说什么的都有，就没有说好话的。你再出现三长两短，你说你的家人会怎么看待大法？你是住持正法来了，还是给大法抹黑来了？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赶紧起来跟我走。这时金把手伸出来，我握住他的手，冰凉冰凉的，皮肤呈紫黑色包着骨头。我顺势把他拽了起来，让锦帮他穿好衣服，挪到床边，穿好鞋，准备带他走。这时金发出微弱的声音说，我还没吃饭，走不动。我说去我家吃，正好我家今天做的鱼。金说我就爱吃鱼，去你家吃，可我现在没劲儿，走不动，先喝点奶吧。我和金的母亲给他热奶。这时金的母亲沉着脸问我，你把他接你家去，你能给他治好吗？我说我治不好，但只要他走出这个门，我师父就能治好他。如果他还这么躲在家里不出门，里外都怕，那就等某某来接他吧。是金离世的丈夫。过一会儿金的父亲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不吃饭吗？我说我们都不吃饭，今天怎么来接经？全市的大法弟子就他两口子这样，他们把法给误偏了，尽以梦外来信息做指导，自心生魔了，才造成这样。这回经父母都不吱声了。喝完牛奶，经又吃了两个饺子馅，正准备走，这时上面提到的华同修也来了。华和锦一人架着经一条胳膊给搀到楼下道边，我和锦扶着经，华去找车，找了四辆车到这一看，谁也不拉。那天风还大，特别冷，还不能等时间太长。没办法，华说我背他吧。终于背到我家，把我们跑得浑身是汗，把华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几天才缓过劲儿来。到我家后，金躺在床上，我们就帮金发正念，然后把师父广州讲法录像打开，我们一起看师父讲法。一小时后，金想喝水，我就用苹果冰糖给熬罐头水，再加点盐。金陆续喝了五碗罐头水，又吃了半根烤地瓜，半块蛋糕，还吃了一个橘子。到十点多，金在华和锦搀扶下去了一次卫生间，回来看金没啥事了， 他们俩就回家了。11点多，晶又说要去卫生间。我说，那你就去呗。他就自己去了。上完厕所，他说，我想吃你家做的鱼。我说，行。我让他坐在桌子边椅子上，用开水给他泡了两勺饭，他吃了三小块鱼，接着发12点正念。发完正念，然后我给晶的父母打了电话，把晶的变化、吃了多少东西告诉老人家。他父亲高兴的一个劲儿的谢谢。打完电话，我俩就睡觉了。早晨3点十分起来练功，五套功法一气呵成。发完6点正念，我做饭。吃完饭，他还能捡碗，到厨房去洗了。8点后，锦和华都来了。我们看一讲讲法录像后，我说，我有事还得走，下午还得上别处同修那儿有事，早就定好了。周六周日孩子们还得来。花，让晶上你家去吧，周一我去接晶。我再通知学法小组同修去你家学法。花答应了，把晶带到了他家。周一我去接晶。花说，就在这儿待着吧，你挺忙的。晶也说，我就在这儿待了，我跟华家姐夫孩子都很熟，和你家姐夫虽然认识但不熟，就在这儿待吧。这些天华付出了很多，帮晶洗头洗澡，里外给换得干干净净。尤其华的丈夫还没有修炼法轮功，每天都给晶做可口的饭菜，给他增加营养，把床让给晶住，自己搭地铺。第7天晶回家了。现在晶每周3次去学法小组学法，平时也能出去贴不干胶发小册子，就差没突破面对面讲真相了。也找到栽跟头的原因，表示今后一定要好好修，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结语。通过我的经历，看到出现病业状态的同修往往有下面的问题。这些同修往往学法跟不上，象征式的一天学一讲转法轮，忙了还学不上，后期讲法基本没学，甚至有的同修连字都没改完。病业同修往往都是不注重发正念，对清理自身不重视，不按明慧要求的发正念要求做，自己想咋发就咋发，还长期倒长。问他明慧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是怎么说的，一句都说不全。练功动作也不标准，不到位，有的练功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放不下儿女情，儿女的什么事情都包办。有的儿女都成年了，什么家务都不干，甚至裤头都由同修包洗，同修一天在家忙得不亦乐乎，一年也讲不上几次真相。所以在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同时，以上这些必须归正。在否定旧势力的同时，还要多学法，加长时间发正念，多清理自身，多练功，一切生活起居等等尽量自己解决。因为走正路就是在否定旧势力，待同修的不正确状态缓解后，待他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向内找的同时，学师父的新经文及各地讲法，并建议同修背法，在学法讲真相过程中，自然就会找到他摔跟头的原因。这时再把我们自己看到的点给他，同修会很愿意接受。同时还需要注意，一，帮助闯病业关的同修心态必须纯正，不能带一点人心，真的是为他的心才行。同时注意不能让同修产生依赖心，别什么都大包大揽。二，帮助闯病业关的同修不宜过多，一两个人就行，避免人多你这么说他那么说，把同修弄得不知怎么做了，造成压力很大。当然这里要说明，能出现好的闯关效果都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且还必须本人配合。通过与同修一起闯过病业关的经历，也让我加深了对法的理解，更加感叹师父的伟大以及大法的超常与圆融不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魔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了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3日。在修炼的路上，同修们时常出现这样那样的磨难，相比较病的磨难就多一些。如何面对病的磨难？有这么三种情况。一，信师信法，坚持学法，正念十足，三件事不懈怠。二，信念摇摆，不能认真学法，找同修帮着发正念，学法走形式。思维常常落入人的病的感受上，把假象当成真，把自己完全当成常人了。三，开始坚持学法，发正念，时间一长就没有正念了，法也不学了，错误认为师父不管自己了。下面就不同的情况举几个例子。第一种情况，三嫂今年77岁，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去年秋天，三嫂的身体出现不正常现象，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最后连水都不能喝。家人把他送到石家庄某医院诊治，说是食道癌，并且已经把食道都堵死了。医生建议马上做手术。三嫂是个急性子，一听说要做手术，心想，我是大法弟子，这都是假象，我不做手术，我要回家。他对大夫说，我不做手术，我要回家。可家人不干，无奈他只有在心里求师父救弟子。一说要做手术，他要么血压高，要么满嘴起疱疹，这样手术只能向后拖延。在医院人多，也不能学法，另外空间的干扰很大。一天晚上，三嫂梦到已故的爹娘，他们对他说，我们是来接你的，快跟我们走吧。三嫂对他们说，我不走，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的，我还没有完成使命，怎么能走呢？这时他们又说，你不走，我们就打死你。三嫂的娘哭着对三嫂说，闺女呀，你该走了，快跟我们走吧。三嫂这时一下子明白了，什么爹娘，这不就是白骨精变的吗？我可不能上他们的当。三嫂开始念正法口诀，那个扮演爹娘的邪恶生命一下就没了。从这个梦中可以看到，三嫂平时学法的基础是多么扎实，在梦中都能识破邪恶的伎俩，她清醒时更是正念十足，令邪恶胆寒。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后，三嫂一直要求出院。医生说，你这样出院太危险了，我们给你胃里下个管，如果能下上，可以往胃里打入食物，等你状态好了再来做手术。这样三嫂带着管子回到家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法书请出来，开始学法。由于看他的亲戚很多，同修们也无法和他学法，只能和他交流和发正念。他就自己学，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他自己说，除了吃饭，其实就是向胃里打食物，睡觉、上厕所以外，我就是学法，整点发正念。同时向内找，找各种人心、各种执着，不断地从法理上升华着自己。一天，他跟同修说，是自己的一念招来了这么大的磨难。怎么回事呢？三嫂的父亲就是食道癌去世的。一天和一个常人说到遗传的事情，三嫂想起了他的父亲，随口说，我可别得食道癌呀。 这一念他没有及时否定，结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他说，我就坚信师父，坚信法。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今年三月的一天，他在换衣服时不小心把插到胃里的那个细塑料管拔出来了。他一下子悟到，是师父给他拿下来了。他高兴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随后他喝了一碗向胃里打的西湖，虽然也吐了一些，但他毕竟喝下去了。他终于从生死线上走过来了，他凭着对师父的坚信走过来了。三嫂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有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只要我们坚定地在法上，我们就能战胜病魔，给人类留下一个个神迹，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第二种情况，老陈今年65岁，也是99年以前得法的弟子。2021年上半年，老陈感到身体不舒服，而且经常咳嗽，他也没在意，照样干活卖菜，每天忙忙碌碌。据他说，在农村一忙起来很少练功学法，发正念四个点也保证不了。可是身体出现状况了，还没引起重视。时间一长，发现咳出的痰中有血丝，他心里就不稳了，开始发正念了。同修们和他交流，说要学法，多学法，只有心里有法，发正念才有威力。他说，学不进去，学半天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心里老想身体的不舒服，怎样解决它。再后来，家人把他送进了医院，他也就顺水推舟的吃药输液，也就想不起大法了，按照常人的办法去治病了。这个病魔就在这里找到了栖身的地方了。在不修炼的家人左右下，真的就脱离了大法。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给救人带来一定的难度。第三种情况，杨神快90岁了，也是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他不认字，同修们念法他就听。99年前他们家是个练功点，同修们早晨在他家练功，晚上在他家学法。98年的一天早晨，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家变了，变成了一个大庙，既庄严又肃穆。他知道师父在点悟他，要把这个学法练功点做好。99年后在邪党的迫害下，这个练功点没有了。前几年，杨婶出现脑血栓症状，整天坐在椅子上。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一下子从椅子上头朝下摔了下来，头上一下就起了一个大包。当他儿子把他扶上床后，他悲伤地说，哎，人活着太不容易了，师父也不管我了。话音刚落，突然他眼前一亮，师父的法身显现在他面前，慈悲地说，时时都在看护着他。第二天一早，头上的大包就没有了。在长期磨难中的老年同修，或在观难中的同修，由于学法基础不太好，遇到身体上的问题，不是从自身找原因，不懂得怎么向内找，怎么从学法上升华自己，提高上来，而是怨天尤人，有的干脆不学了，不练了。你想过吗？你给谁学的？请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我还记得刚得法时，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吗？我还记得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吗？我还记得在法中升华后的喜悦吗？ 我们只想在大法中得到的越多越高兴。可是大法被邪魔诬陷时，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只想要师父管着，少遭磨难。可我们想过为自己负责吗？只要我们还在学法，心在法上，师父就没有放弃我们。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在无时无刻地看护着我们。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振作起来，拿起书来，学法，修炼，这才是师父最欣慰的。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的体会》，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1995年在同修大姐的引导下，我有幸看到了师父讲法录像，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幸遇宇宙大法，感到了我是最幸福的人。1997年在同修带动下，我开始背转法轮，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把背熟的法利用等班车坐班车的时间来重复的背，加深了对法的理解熟悉。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背法被迫停了下来，我也遭遇了迷茫痛苦。由于学法不入心，遭受了很多次迫害，消沉了几年。2004年我又开始背法，又找回了以前的精进状态。当时就想，这么一部宇宙的高德大法，一定要全部背下来，把法装在脑子里。就这么坚定的一念，使我坚持背法18年。在集体学法时，该我念法时，我就背着念法。在背法时，有很多执着心显露出来，如怕背不好、好面子的心、求名的心，认识到就注意修去。背法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零散的时间都用来背法，转法轮可以连续连贯的背。坐公交车时，上车时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后背师父的论语，往下接着背，坐车回来时又接着背。在不断学法、背法、练功中，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随着你不断的练功，按照我们心性的要求去修炼，逐渐的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大。这也体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如有一天早晨6:30左右，我从家出来讲真相，9:30回来，劝退了21个人。一次我和同修到了一个小区讲真相，看见有3位女士坐在长凳上，我就骑着电瓶车到他们跟前问，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刚说完，有位女士突然站起来，马上抓住电瓶车说，今天你别走了，打电话报110把你抓走。说完拿手机就拨号。我说，大妹子，你是好人，不会这样做的。我请师父加持，让他的电话打不通，结果真是这样。他还是抓住电瓶车不放，他的劲儿很大，我无法挣脱。看他这样，我放开电瓶车往同修方向走。刚走几步，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有你什么事？这声音来得猛烈，突然洪亮，周围的人都很震惊。这女的听到这声音，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力气，手放开了我的电瓶车。我取回车，到那位大哥跟前说，大哥，谢谢你。在我心里，我想的是，感谢师父。瞬间发生的迫害，在师父保护下烟消云散。感恩的心情无法表达，我没有继续救人。
另一次我和同修去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农村集市，过往汽车特别多，灰尘很大，集市旁边还有派出所，我们想的就是救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讲真相，劝退40多人，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两个字，众星，真是众生高兴啊。我每天学三讲法，晚上背一讲法，一星期学一次师父各地讲法，每天特别充实。自从背法后，十多年来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每天乐在其中，那种幸福是对师父的感恩，那种荣耀是师父的恩赐，那种救人的超常是大法的无量威德在人间的展现。在不断背法中，看到法在不同层次的博大内涵展现，那一刻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值千金，值万金。这使我更加珍惜时间，更加精进，神奇的事很多，感到修炼如此美妙。一天给同修送三退名单时，同修不在家，我刚要下楼走时，正好遇到同修回来，顺利地把名单给了同修，就好像约好了似的。修炼如此的美妙，大法是多么的神奇，多学法背法，在不断精进中做好三件事，神奇的事情越来越多，真是事半功倍。在此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最后以师父在《猛鹤》这篇经文中所讲的法共勉。师父说，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6年初见师父的幸福时光，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号。最近听明慧广播的一师恩节目，很受感动，听着诸多同修们的回忆，我深感师父传法的艰辛和对众生的慈悲，也激励我更精进的修炼。身在美国，我很幸运能有多次机会见到师父，每一次都是无比珍贵的机缘。这里我写出自己初见师父的珍贵回忆，与同修们交流。1995年底，在美国刚得法几个月的我回到北京，这是我得法后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回北京，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感觉到家了。同行的还有其他来自美国的同修。一开始我们来到九仙桥附近的一个小学，当地学员为我们包了饺子，现在我还对当时坐在小椅子上吃饺子的情景记忆犹新。在这几天里，我接触了许多北京的大法弟子，觉得大家都是那么好，都可以敞开心扉交流学法修炼的心得，回想起以前的岁月，倍感温馨。可惜当时一起交流的人中有些走了弯路，万幸的是 绝大部分人都还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在老学员的建议下，我拜访了戒台寺，听说师父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转法轮卷二就是在那里写的。我还参观了选佛场，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修到底，跟师父回家。后来，我有幸参加了在二炮礼堂召开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刚修炼了几个月的我，听着同修的交流，受益匪浅，感觉我之前根本就不会修。我也发了言，给大家交流了自己得法的喜悦。我是在1995年得法，首先看到的是父母托人带来的转法轮。我第一天看到很晚，最后在地毯上睡着了，后来看了一遍又一遍，书不离手，每次看书时都感觉这是一本全新的书，很多段落都似乎从来没有看过，还觉得自己太马虎了，怎么上次漏掉了这段。有时我看得兴奋时直拍大腿，后来给父母写信时说，谢谢你们带来的转法轮，这比给我第二次生命都重要。1996年1月1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地点是月坛公园一个会议室，我第一次见到了师父。师父慈祥慈悲年轻，我第一次和师父握了手，师父的手很温暖，像握在棉花上一样。我听老学员说，如果是真修的，会感到师父的手温暖柔软，如果是心态不正想来挑衅的斗法的，会感到像握在钢板上一样。当时参加会的有来自瑞典、意大利、法国、新加坡、香港、美国、加拿大的学员，师父耐心细致地解答了海外学员的问题。那时我好奇心重，想录了音回去，没人时自己多听听。我用美国带回来的摄像机录的，没打算录像，所以没有对着任何人拍，只是想录下声音。但是后来发现录像带上什么都没有，觉得真是很神奇。我记得明明按下按钮了呀，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对，没有按照大法要求做。后来师父在不同地方讲法的书正式出版，要求把录音带等都销毁。我那时收集了许多讲法的录音带，虽然万般不舍，也都坚决按法的要求做了。当时我在会上问了一个问题，佛道神都是圆满的生命，那么他们一定是放下名利情的。师父讲过，觉者各个层次都有，那么他们是不是有在他们层次的执着？师父说不能那么理解，然后又从另一个角度讲了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喜欢用自己的知识、逻辑和观念来钻研和学习大法，也就是抠字眼。我那时反复通读转法轮，曾想在里面找出别人看不到的奥秘来，比如藏头诗或特殊的方程式等。书中讲的法理我都接受，只是还有个疑惑，法在哪呢？我觉得这么大的法一定要得之不易。后来随着修炼的深入，我才明白这就是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最明白的道理讲了宇宙最高的法理。有一次我读转法轮，看到第四讲第一章的最后一段，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好像全明白了，具体明白什么了也说不清楚，思想好像一瞬间跑到108000里外，然后一下又回来了，感觉浑身通畅美妙，感到师父的法融会贯通，都互相佐证，那美好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师父把大法给了我们，又耐心地把学法的要领教给我们。学大法必须自己学实修，才能体会到其中妙处，不能用小法小道的方式，不要去抠字眼。会后师父和与会的人合影，还赠送每个人一份礼物，是师父的法相，下面由师父亲笔写道，静观世人为患所迷。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摘自精进要旨境界。临走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学员握着师父的手，邀请师父来美国。师父稍微停顿了一下， 说，你以后就知道了。会议结束时，北京老学员给大家朗读了师父刚刚发表的经文《红银红》。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乾坤无限大，法轮天地旋。一晃20多年过去了，但初见师父的幸福时光那一幕，我记忆犹新。在这20多年住师正法的岁月里，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希望能与同修们一起修炼如初，走好走正剩下的修炼路。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易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全心彻如圆，历劫志不改，心语应静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